好，那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一同要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人生需要真正的五祭。人生需要真正的五祭。我想今天许多人对五祭这个词可能都已经听得耳熟能详。这个世界好像许多人期待着五 G 的到来。五 G 是一个网络的词汇。那么这个词，也许你不一定了解它的意思。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员，如果你不是那些科技的方面的人员，但是也许你在生活里面，你在报章杂志媒体当中常会听见这个词五 G， 人们热切的期待着五 G。 有人说五 G 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简单来讲，五 G 呢，前面有一 G、二 G、三 G、四 G， 那么现在呢到了五 G， 那么基本上你会看见，所谓一 G 呢，就是可以有移动的电话，过去可能都是家里的座机，那么人们开始使用了移动的电话。那么二 G 带来什么呢？是带来了移动的电话，再加上一个短信，你可以发短信。那么三 G 呢，就开始有了移动的网路。那么四 G 呢，是可以有移动的图像，移动的视频，然后呢，整个传输的数据呢，比过去快了很多。所以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我们所使用的手机，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的电脑产品，大概它的目前的范围到了四 G。那么五 G 是什么呢？五 G 就跟前面的移动的观念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它被称为是整个来服务于它的客户端的一种全新的技术，然后它可以造成整个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所谓的工业性的领域里面的一个极大的改变，就是可以完全把它数字化来传授。所以五 G 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落地，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基本上当它在全球的范围展开的时候，确实会对人类的生活会带来一个极大的不同。但是我想今天我要提到的就是，也许许多人期待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真正的普及，但是你已经发现，技术真的能够带给人类所谓幸福的生活、快乐的人生、和睦的人际关系吗？好像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正因为这个五 G， 那么结果现在呢，这个就发生了很大的冲撞。美国和中国两个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排行老大跟老二，那么为了五 G 就发生了很大的冲撞。当然不只是五 G， 不过五 G 是相当代表性，因为谁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谁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技术，谁控制了这样一个技术的使用的范围，那么当然谁就可以说有很大的主导权。那这也是为什么呢？现在华为的五 G 呢，虽然它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但是呢，许多地方，特别在美国和欧洲呢，就好像这个要来排斥。我想，其实我们已经看见，技术常常不但不能够真正造福人类，而且常常也会变成一种的张力的冲突点。 所以好像 5G 还没有到，但是整个人类却已经面临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当然更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当这次的新冠流行的时候，好像虽然有许多的一流的科学家在那里研究，人类也自以为我们有相当不错的技术，但是到目前为止呢，面对这个小小的病毒，那么人类基本上还是束手无策。我们从冬天等待到春天，从春天等待到夏天，那么现在已经进入盛夏，而且呢已经立秋，我们人类还在等待。看来呢，这个新冠的病毒呢，好像是无休无止的就缠上人类。换句话说，也许是一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思考，这些所谓的科学技术真的能够让人类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吗？好像并非如此。冲突无时无刻不在，在方方面面，大到国家之间的冲突，小到族群之间的冲突。这些日子你打开报章杂志媒体，很多人说都不需要打开，因为没有什么好消息。大洋那边半个中国泡在水里，无论长江也好，很多的河流面对巨大的洪水的泛滥，但是地球的另外一边呢，许多的暴乱，许多的骚动暴动，然后看到很多建筑物被焚烧，或者呢像黎巴嫩最近发生的那种的大爆炸，半个城市被毁，30万人流离失所。我想林林种种，无论是所谓天灾或者是人祸，人类在这些面前实在需要认知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我们过去以为我们人定胜天，我们过去常常说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发现斗来斗去，最后呢，我们真正受到的伤害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换句话说，科技不能解决人类真正的冲突，反而是也许加剧了人类的冲突。所以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人真正所需要的 5G 呢？什么是真正所需要的 5G？ 我就在这一段神的话里面就看见了五个永恒不变的上帝给我们的五个 G。 因为你知道地上的 5G 其实也会改，现在 5G 可能过一段就 6G， 再过几年可能 7G， 但是唯有上帝的话，唯有神对我们人的教导，对我们人的期待，这个不会改变。所以在圣经腓立比书一章短短的这个第二节到十一节里面，就出现了五个 G， 是真正能够让我们人类蒙恩得福的五 G。 当然这个 G 是用英文的字母的开头的一个字，你会发现那里有五个 G。中文的圣经是这样，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 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主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括号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很抱歉，这个后面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两个字呢，这个是漏了哈，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想你如果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你会发现里面，如果你读英文的圣经版本，你会看见里面出现了五个 G。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愿神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The grace and the peace from God， 来自于上帝的 grace 和 peace。 所以第一个 G 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惠平安。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感恩，我就在神面前为你们感恩， Giving thanks to God， 向神献上感恩的心。第三个是什么呢？保罗说，我看见你们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 Gospel spreading， 这个福音被广传，为了上帝。第四个基是什么呢？这里说神的善功，神在你们心里动的善功，英文是 good works， good works， 在我们里面神所放进去的那个善功，神动的善功，神会成全这功。那么第五个基是什么？就是圣灵提醒每一位他的儿女，我们需要多多的结出果子，来 glorifying God， 来荣耀这位真神上帝。所以你看到这五个基，不会像技术上的基，它要改变，它有一基，然后变了二基、三基，现在五基，它还会变。而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上帝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不会改变。这也是我们人真正需要的灵性生命的五剂。我们需要神的恩惠平安，我们需要随时随处向神献上感恩，我们需要真正的进入到这个神的福音里面来兴旺它，我们也需要让神的善功在我们生命里面被成全，我们更需要随时随处用上帝生命的果子来荣耀他，结出累累的果实来荣耀神。所以这是何等美好的五祭，也是今天在这样一个大患难的时代，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勉励。愿上帝这样的五祭，愿当时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和期待，成为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真正属灵的生命的彰显。我们都晓得，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他的人。我们也深信 唯有属灵的生命，唯有属灵的武器，才能够真正改变世界。这个世界不是靠技术来改变，这个世界不是靠人的哲学、人的理想、人的主义来改变，因为过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人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因为人连自己都改变不了。真正能改变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正能改变我们的是神把一个新的心，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有可能在主面前来真正的被改变。所以第一个祭就是 the grace and the peace from God， 神的恩惠和平安，这是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其实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词的很妙哈，神的恩惠和平安，他用了两个词，恩惠是希腊词，平安是希伯来词。我们都知道整本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上帝启示下来，新约基本上是用了希腊文来把它神的启示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希伯来文是属于我们亚洲的东方的一个文字，而希腊文是属于所谓西方世界的一个代表性的文字。那么上帝用这两种语言来启示他宝贵的真理，正代表上帝不偏待人，神是东方人的神，他也是西方人的神，神是全世界人的上帝。所以使徒保罗在圣灵感动下面，他就用了这两个字，一个是 charis， 这个是恩惠恩典这个词的原来的希腊字，然后后面他接了一个 shalom， 这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字。那么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用呢，这是在保罗之前人从来不会这样用的，因为东方人觉得西方人，我们中国人常说非我族类，那么西方人看东方人也觉得蛮奇怪的，我们用刀叉，他们用筷子。所以呢，东西方基本上在过往200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但是你发现在上帝里面，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在主的里面合一起来。所以这里呢，保罗说愿神的 charis 和 shalom 归于你们。那么这个恩惠这个词呢，又是很特别，这个词保罗用的非常多，他对人祝福的时候常常使用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只能是从神来的。这个词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到神给罪人白白的礼物，而当人得到这个礼物所引致的在他内心的那种极大的喜乐，就是 charis 这个词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词为什么人不能用，因为这个词一定跟神连在一起，只有神给人的礼物才是白白的礼物。地上我们都知道所谓没有白吃的午餐，人给你一些东西背后多少都会带一些动机目的，唯有上帝白白的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而且给了罪人，你我这样的罪人，使我们能够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一个人真的得着了这样的恩惠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会有极其的一个兴奋和喜悦，好像一个在大海里面要沉没的人，突然间就拿到一个救生圈，他就知道他可以出死入生。那么这一刻呢，他的心里面的那种感受， 就是这个 charis 要表达的。那么第二个词，这个希伯来字 shalom， 中文把它翻作平安，翻得也非常好，因为这个词其实呢是和平安宁，所以呢合在一起呢是平安。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平安，首先你外面的环境需要是一个和平。那么什么叫平安呢？不但是外面的环境是和平的，你里面的心情要安宁的。你发现这两部分呢、啊、人同样如果没有神也得不到。对于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神，永远在张力里面，在冲突里面，在争斗里面。所以人怎么能够和平呢？1989年，当整个世界从过去的所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那么结果呢，苏联解体，所以一下子呢就成了超强，美国一个超强。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冷战结束，大概呢这个从此呢世界好一点，因为呢这个两强相争啊，这个世界永无宁日。那我那个时候在柏林，所以呢看着这个柏林墙倒塌。那么柏林墙呢被称为是所谓冷战的一个最著名的前线，因为东西两大阵营，美苏两大阵营的一个焦点就在柏林墙，就在柏林墙外面是东柏林，代表了苏联的阵营，墙里面是西柏林，代表了所谓欧美西方的阵营。那么现在柏林墙倒塌了，所以德国人那时候呢奔走相告，我是亲眼目睹这一个历史的时刻。但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却告诉我们，就在人们以为大概从此冷战结束，天下太平，没有想到就从90年、00年、10年到现在，整个30年当中，其实世界各处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而且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呢越派越多，越派越多。以前还没有不需要这么多的维持和平部队，那么现在呢，大量的这个维和部队需要出去，因为世界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这种 hot spot 热点。所以你会发现，和平真的是人想要有就有的吗？如果没有上帝，人永不可能进入真正的和平状态。那不但外面的和平得不到，里面的内心的同样能够安宁吗？今天也许你觉得对你来说人生还比较算是风调雨顺啊，可能你也没有受到新冠的感染，也许你还觉得活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像我们德国很多人现在有点羡慕，说这个以前的很多人向往美国，那么现在一看美国乱成一团，哎呀，尤其呢这个又跟中国打得不可开交，那么这个老大老二打架呢，当然老三老四就吃瓜坐享其成，所以呢这个德国啊这种呢属于是比较安全的地方。真的吗？也许你的环境是不错，但是你的内心能够真正有安宁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除了神而来的 charis 和 shalom， 人自己没有办法得到。这里告诉我们，除非神把他的恩惠给我们，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所以你注意看圣经里面，使徒保罗每一次他用恩惠平安的时候，一定是恩惠在先，平安在后，因为不可能离了恩惠，人不可能得平安，一定是神仙赐下他的儿子，让我们得到，白白得着这个礼物，除去我们的罪，人才可能成为 使人和睦的人，因为我们人首先需要跟神和睦，与神和好，然后去做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人，得这个和平的福音，人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我想大家已经看得足够明白了，这个世界真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武器，各种冲突，我最近算了一算了，除了族群的冲突在美国很严重，那么这个呢叫做黑白冲突，因为基本上代表着黑人跟白人之间所谓这种历史性的冲突张力，那么意识形态的各种冲突，比如说像美国跟中国基本上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那么各种家庭的矛盾张力纠结。所以在美国呢，两个党，一个呢用红色代表，一个呢用蓝色代表，所以呢红蓝那么越争越烈，因为马上要进入大选。然后呢咱们中国呢其实也有所谓的左右的冲突，那这个香港呢，这个是叫蓝绿的冲突，有一部分呢自称为是蓝丝，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是叫黄丝啊，所以这个蓝跟黄的冲突，那么台湾呢有蓝跟绿的冲突，一个代表国民党，一个代表民进党，所以呢你会发现我看到这些，我这好像都是像一个调色盘一样，各种颜色，但是呢就偏偏调不到一块，无论黑的白的红的蓝的黄的绿的黄的蓝的，你看各种颜色呢好像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
的回来接我
来让我们人可以和睦的相处。
不是我在
从哪里能够得着平安呢？从哪里能够得平安呢？这个前不久啊，有一个人出事了，这个人呢是吉林省的一个这个吉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一个博士导师生啊，很厉害哦，这个官位很高，学问很大。结果呢，他这个早些年呢，出了一本书叫做《平安经》，而且据说卖的还不便宜，299人民币。那么，而且一段时间还在那个淘宝啦，在网络上竟然还卖断了货。但是呢，这个一打开呢，真的是你会眼睛碎了一地，你和你的小伙伴一定会都惊讶不已，都惊呆了。因为这打开一看呢，谁都会写，他这个就是男的平安，女的平安，然后一岁平安，两岁平安，三岁平安，20岁平安，21岁平安，22岁平安，然后呢，这个上海虹桥火车站平安，杭州东站平安，广州南站平安，然后还有什么眼睛平安，鼻子平安，嘴巴平安，耳朵平安。总而言之，这一串平安你一看，那个只要是十几个字大家都可以回，都会写，他洋洋洒洒写了十几万字，精装出版，叫做平安经。更夸张是什么呢？就是竟然还有一些书评啊，这个写书评的人应该也都是大学毕业吧，起码这个吹捧啊，说这本书太了不起，官员阅读此书领悟初心使命，学者阅读此书顿悟平安哲理，总而言之，他鼓励每个人都读，民众阅读此书安享世界太平。这一方面你发现好像人很需要平安，但是靠人自己想出来的真的能平安吗？所以我后来看到新华社一个评论蛮绝的，他说如此平安令人不安。当然这个人现在很不安，因为官也没了，也下台了，版权大概版费也得交出来。我想其实一方面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人很渴望平安，但是真正的重要的第一个G就是神的恩惠和平安，那才能够真正让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 能够真正有从神来的平安，因为主耶稣是那一位和平之子，只有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第二个 G 呢，就是 giving thanks to God， 我们需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是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戴着手铐脚镣，但是你发现空间不能够影响他。整个腓立比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就是感恩。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我就在神面前为你们感恩。所以第一个，你发现感恩不是因为你突然中了大奖，不是因为突然间你发了大财，不是因为突然间你找到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你找到一个英俊的男孩，都不是。真正的感恩一定是感谢上帝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因为地和其上都要过去，你的金钱、你的房子、你的颜值、你的一切属地的都要过去，唯有认识神、遵行他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保罗深深的知道环境不能夺去他的感恩。那么时间来看呢，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 every time， 每时每刻，保罗在祷告里面，他就心里面深深的被神的恩典摸着，就充满了感恩。然后他的感恩呢，你会发现一定是他把别人放在他之前。保罗其实那时候身体也受到相当的痛苦，我们知道他不但是身上有一根刺，就是身体有一些疾病，而且呢现在身陷囹圄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因为他把腓立比人，他把哥罗西人，他把帖撒罗尼迦人，他把罗马的弟兄姊妹，他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才会有感恩的心。我们人为什么有时很难会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 ego， 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的我非常大，一切都是我。如果你天天把我放在里面的话呢，你永远不会开心，因为你总觉得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我的想法没有被满足。那么你越想呢，你就越郁闷，越想呢，你就越纠结。只有把人、把其他的弟兄姊妹放在前面，保罗也不是看那些人的缺点，保罗呢是在神面前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所以心里充满了感恩。然后呢，什么时候你能够感恩呢？就是你经常需要回忆，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健忘，别人对我们的恩典，别人对我们的一些的帮助好处，我们很容易一眨眼就忘。常常我们不能忘的就是别人有时候一个眼神，别人对我们的一点误会，别人可能对我们说的几句重的话，我们忘不掉。结果呢，常常该记的没有记住，而该忘的我们却忘不掉。保罗为什么能够为腓立比感恩呢？因为他常常纪念那边的弟兄姊妹，自己在不足的时候，但是他们竟然想方设法要来帮助保罗。保罗说，我是在为你们感恩啊，我想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新冠造成很多家庭都是在一个屋檐下，夫妻之间需要常常想念对方的好处，我们做儿女的需要常常想念父母对我们的恩情，我们也常常需要想念主内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付出。那么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感恩。而且这个态度呢，保罗不是愁眉苦脸的， 保罗说我在祷告里面常是欢欢喜喜的，也就是说越感恩那个喜乐就越加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我需要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基因，我们需要献上感恩。那么第三个基因就是 the gospel， 神的福音。不但我们需要兴旺它，而且我们需要进入到这个福音里面。基督徒是传福音的人，但是基督徒更是享受福音好处的人。有时候我们把福音当作一套理论，我们去告诉别人，但是我们忘了这个福音本身是给我们带来，给我们自己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好处。这段圣经提到，从头一日直到如今，保罗说我知道你们从第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传福音不是一时一刻，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持续性的活在福音里，也在传扬福音里面，而且是同心合意。我想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有的版本把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就把它翻成一个 participate in unity， 在福音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参与进去，而且是合一的来参与在福音里面，这个就是同心合意的意思。我想我们真的求神帮助，让我们可以不但是活在福音里，而且能够见证这个福音，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兴旺福音就跟后面的神的善功连在一起，因为你越传福音，你就越发现神在动工，你越活在福音里，你就越发现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而且保罗说，其实我虽然人在罗马，你们在腓立比，但是无论是我在捆锁里面，或者是我站起来来为这个福音辩明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很奇妙，换句话说，神看我们，无论是你站讲台的也好，你是带领诗歌的也好，你是这个后面祷告的也好，或者是你去发几个微信邀请朋友来听福音，无论你做什么，在神面前是互相的效力，一同的得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奖赏是一样的，我们在主面前，无论是在前方打仗或者后方看守兵器，是同得奖赏。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只有在福音里面，因为神纪念我们的内心。今天人如果没有福音，有出路吗？我想到早些年呢，有一个人叫高晓松，他呢也是留学海外，那么以后呢就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好像精神导师。他这个告诉年轻人说，你们不要光注意三餐啊，不要这个光注意眼前啊，你们要有诗和远方。哇，这听上去蛮浪漫的。那么呢，从此呢，这个诗和远方就变成年轻人的一句金句，诗和远方。结果呢，不久前真的有个女孩啊，就找她的远方去了。她是一个四川的大学生，年方24，正是所谓这个如花的岁月。但是呢，她跑到远方，她去哪里呢？去了可可西里。这是咱中国著名的一个无人区啊，那进去基本就凶多吉少。那其实呢，对这个女孩来说呢，她大概本来也就不打算回来，所以呢，这个去了以后杳无音信。那后来这个家人也报警啦、然后呢各种搜救队啊出来找啊，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不找到呢，这个只是找到了一些她的遗骸。他已经过世了，就在无人区里面。那后来呢又发现了，看来他是大概早就做了准备，因为竟然还有不少的那种的安眠药啦、什么随身带，大概他 本来就没打算要活着出来。我想今天你会发现，如果没有上帝，也许你仍有很多的梦想、理想、幻想，诗与远方听上去都很美，但是人生能够写出真正像样的诗篇吗？你的远方在哪里？你我都很清楚，人生三万来天日子，最后的远方就是一抔黄土，我们人根本没有真正的盼望。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必须要有重要的第四个记忆 The good work by God， 上帝的善功，神自己亲自发动的善功，这个善功才能够让我们人生真正能够活出价值，活出上帝儿女的荣耀。我们需要神的善功，而且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动工保守来成全神在我们里面的善功。所以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保罗特别强调这个善功不是人，不是我们中国人以为的积德啦、行善啦、造桥啊、铺路啊，不是，乃是神坐在我们里面。他说我深信神在你们心里所动的善功。所以第一个你会看见这个善功是真正神坐在我们心里面，发自于内心。如果你不是出于内心的，你的这些东西终究会露馅。好像中国以前呢，早些年有一个很出名，现在都听不见他声音啊，叫陈光标啊，有的人也把他叫做标哥啊，陈光标，哎呀，这高调行善啊，这人民币是一摞一摞的发呀，从这个大陆发到台湾啊，这个得意洋洋，哇，很多人围拢在他的身边了，不得了，标哥你太厉害，这个你太豪爽啊，真土豪啊，到处发钱了。那么有些照片他很夸张啊，他就这个弄了一大堆的人家的感谢状啊、表扬信啊，他把那些全收起来啊，就地上放的，就躺在上面啊，特得意啊，特高兴啊。所以其实你这一看，这善功就不太善啊。他也不会演啊，他说我就很高兴啊，我这发了钱，你看这每一个都跟着我，每一个都表扬我，这多好啊。但是不是从心里出来一定露馅了、啊、后来这个有些事上人家一看这不怎么样了、啊、这个有一次那个叫冰桶挑战啊，就是在一个桶里面放很多冰块啊，看谁厉害啊，跳进去结果呢他也这个表现一下啊，人家说彪哥你太厉害了，哇，你这个身体真棒啊，后来才发现他那个冰桶下面全热水啊、上面搞一些冰，很快你的照片拍完那冰也化得差不多。但我想其实你会发现人的善功常常带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动机，很多都是非常自私的动机，所以不是发自于内心的，或者说这个善功一定要源自于这位真神上帝，那个才有用、啊、那个才真正能够让自己和别人得福。然后呢，真正的善功呢，是神来保守。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常常我们都知道，人可能是一时一刻你还能做到一些事，但是呢，常常走着走着你走不下去。但是神借着圣灵来保守他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 good works， 而且呢，这个善功呢，一定是最后归于上帝，因为善功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是要让神得荣耀，让这个没有善功的世界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的 good works。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 good works， 是最美的那个善功，神坐在整个世界让世人看见。而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被称为小基督，意思就是叫我们同样效法基督，活出他的生命，彰显神的善功。那么第五个 G 呢，就是 glorifying God with the fruits， 就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荣耀他。保罗特别强调，当我们用仁爱的果子来把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生命的果子照样，当你真正认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应许，相信圣灵的作为，我们就有了生命果实的种子。耶稣特别做一个比喻啊，他说什么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过去没有神，你会发现我们结不出这样的果子，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树。但是从信了福音之后，我们就得了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借着读经、祷告、聚会，能够让这个果子、那个种子能够不断的有营养，不断的有浇灌，能够不断的来成长结实。所以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怎么能够让生命的果实表达出来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在他提醒腓立比的教会，爱心要在知识上加增，这个 improve in knowledge， 在认识神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上， more and more， 就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代表什么呢？我想你读这个经文就会发现，知识永远不只是头脑里面。保罗特别提醒，知识是要借着爱心来表达。你越认识神 ，more and more， 你的爱心的行为，人家就越来越看见你跟过去不一样。然后呢，爱心要在见识上加增。那么原来这个加增的意思呢，是指往下深度上面 ，depth in insight， 也就是说你要对神的认识、属灵的见识，在深度上面越来越深。所以我们都记得这句话，叫做往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如果不是在神的真道上面，在神的真理上面深深的扎根，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结出那些美善的果实。然后那里说呢，你们要分辨是非。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后面有一个括号，意思就是在原来的抄本里面呢，基本上都有后面这句话，就是喜爱美善的事。分辨是非，你知道世界上也许有的人也能分辨是非，也知道对错，但是他知道又怎么样，他还是没办法去喜爱那些美善的事。基督徒我们靠神的恩典，不但能够分辨，而且我们渐渐的那个生命就会去爱好那些神所喜悦的事情。那这是跟世人很大不同，这是生命的果实的表现，就是你会越来越喜爱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会越来越远离罪。然后呢，这里提醒我们，神是仁爱的和公义的，那么我们的果子呢，需要在这两方面都表达出来，仁爱和公义两者。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我们需要两者来兼备。而这样的生命果实的结出来目的是什么？为了 glorifying God， 为了荣耀神，使神得荣耀，使神得称颂。所以我想非常奇妙哈，这里再次让我们回想这五个 G， The grace and the peace from God， 从神来的平安恩惠。然后呢，Giving thanks to God， 向神献上我们喜乐和感恩。然后呢 ，spreading gospel， 来兴旺福音。 进入救恩，然后呢 good works in God， 就是让神的善功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成全。第五个技能就是 glorifying God by our fruits， 用生命的果实来荣耀神，来为主而活，成为真正一个内心有五技的人。我想唯有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用这样的五技来装备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那么这个世界才真有盼望，我们的人生才真正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愿上帝恩待我们，恩待今天线上的每一位，让我们明白了解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五技。不但我们需要这个五技，整个人类都需要这个五技。愿上帝帮助使用恩待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耶稣基督很快要回来的时代，能够去传扬这个属灵的五技，去到处去安装这个属灵的五技，那么这个世界才真正能够有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度，有更多的人蒙恩得福来认识神。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当我们聚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思念你，主啊，我们更求你，主啊，当年你借着使徒保罗向腓立比的教会来提出这属灵的五技，主，今天照样你的话要进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真正活在这个五技里面。归根到底，一个大写的技就是 God， 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有了你在地在天我们就没有可羡慕的。愿主你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主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五技里面来荣耀你。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今天的主席。